谢谢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按照教会的年历是棕树节的主日，所以在每年的棕树节的主日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纪念主耶稣当年如何骑着驴驹子啊进入耶路撒冷。当时很多的民众列队欢迎他，他们认定了这个就是神的差派来以色列，他的弥赛亚，神的差派，神预言弥赛亚的来临，他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大君王。今天我们同的响应他们的歌声，刚才大家都唱了何塞纳，何塞纳，在至高之处的是神的，因为归于上面的，从上面而来的那位救主。好，我们重新分析一下刚才读过的经文。那段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书，其实基本每卷福音书都记载了这一个故事，很重要，很非常重要一段的事情。首先我们了解一下刚刚是背景的怎么样。耶稣本来是在伯大尼的地方参加宴会，在宴会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谁啊？就是刚刚不早之前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当时很多人看到这个神迹非常稀奇啊，轰涌在那边要看耶稣，也看看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因此犹太人当中那个官长、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都很惊惧，到底怎么办呢？那么多人来拥护耶稣。那跟着发生的事就是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时候。耶稣难道不知道吗？他也清楚地知道有人要陷害他，有人要抓他，甚至要杀他，但是他勇敢地面对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情。经文这样记载，他跟门徒从伯大尼一面走，走到一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突然间伯法奇，对了，伯法不是太熟这个地方。走到伯法奇的地方呢，就是刚刚要经过橄榄山，他就想起一件事情，想起什么？这想起旧约圣经里面这撒加利亚书，刚才说读过的撒加利亚书里面的预言，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于是乎他就吩咐门徒到旁边那个村子里面去，在那个地方有一匹驴拴在这个地那个地方，不单这样子，旁边还有驴驹子，那个小驴小毛驴在那个地方。他就说门徒，你去那个地方将它解开，有人问你的时候你说我的主要用这个驴驹子，那个人一定是给你带过来。于是乎门徒照耶稣所讲的走过去，将驴跟驴驹子这妈妈跟小孩都带到耶稣这里来。那么带来之后呢，那么他们就将衣服放在那驴驹子上面，耶稣就骑在上面慢慢的走，一直走到耶路撒冷，走进耶路撒冷城。在沿途当中很多的人跟随着他，因为这是看热闹的人嘛，也听到耶稣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尤其他们看到活生生曾经埋在那个放在那个坟墓里面四天的拉撒路也坐在那边，是他们在那个非常非常的高兴快乐，认定他就是弥赛亚。所以一路跟着走的时候，一面高唱何塞纳何塞纳，那么高唱高高在上的何塞纳，他们这样唱，一面跟着走的时候，他们将衣服将那个棕树枝放在地上，让主耶稣可以走在那边，当然这是高兴快乐，表示欢迎欢迎列队的欢迎主，就是这样的一天。好了，我们还没继续故事之前，先来看一看耶路撒冷当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这个图上面你们看到耶路撒冷城古城，首先要注意的是圣殿所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看到没有啊？圣殿在耶路撒冷城最高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但是不要忘记圣殿的北边还有一座比它更高的 堡垒，是什么堡呢？这个安东尼亚堡。那这个是当年罗马皇帝在那边建造很重要的堡垒，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监控啊，全城的治安。我们知道在节期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来的耶路撒冷朝圣的，一年三次，犹大的居民，他们当中的那些男士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个是旧约里面的规定。所以你知道，每逢着大的节日的时候，所有来守节朝圣的人，四方八面跑来耶路撒冷。当人群情汹涌的时候，很容易煽动啊，给人煽动事情的人，在那边做着叛逆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在，过去他们这个时候啊，几十年前，六十几年的前，受罗马帝国攻陷了，受罗马人是管制的那个地方，曾经多次的背叛那个罗马皇。那么所以呢，每逢节期的时候，说很多军兵都要团聚在这个安东尼亚堡上里面，在那边监视到底圣殿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耶路撒冷周围的民众的情况怎么样，有事情的时候军兵立刻出来镇压。好，我们再前看看耶稣怎么样走进耶路撒冷那个旅程所经过的地方。刚刚说了他们从伯地尼起行到伯发奇的地方去，就那个地方呢，就是要经过那个橄榄山，然后才进到耶路撒冷。他们进去的时候很快，你看看图表就看到进到圣殿那个地方去。从那个橄榄山走着圣殿的途路特别陡的，虽然很短的条路，很短的路程可能少过一公里的路程，但是非常陡，不容易走的。在那个时候，也骑驴驹者，从很多前后用的很多人跟随着他，从东门那个地方，看到红色的箭头吗？从东门那个地方进入耶路撒冷，进去之后，很快就可以到圣殿那个去了。那么耶稣这样子，虽然骑着驴驹者走上圣殿的时候，民众列队欢迎、欢呼呐喊，但是你知道吗？在节期前后，要另一队的人马也同样的要进去耶路撒冷。刚才跟你们讲过了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的旁边有一座很高的堡垒，安东尼亚堡，那个什么呢？是罗马兵驻扎的地方。这差不多耶稣的进耶路撒冷前后的时间因为那个是刚刚逾越节之前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其实呢是不是昨天了？就是犹太人逾越节刚刚开始他们要庆祝，有一周的时间开始庆祝逾越节的，你知道吗？他们要进去的时候，那不单要进去还要在四方八面朝圣的人同样进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有人带着大堆的军兵进去耶路撒冷，是谁啊？当然这是比拉多了比如从西门那边西边的地方进入耶路撒冷，高头骏马，威风凛凛的，把一大堆的军兵登上那个安东尼亚堡，但是他们却为百姓所厌恶痛恨的。他们看到的时候会列队欢迎他们了？当然不会了，因为这批人都是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奴隶他们的那些罗马的兵，是吧？看到他们只会跑开、避开他们，但是他们却威风凛凛的进去。所以你想想，两队的人进耶路撒冷，一队是一个高头骏马的比拉多带着军兵，另外一堆的人是什么是耶稣不是骑在高头骏马上面，而却住在一个驴驹、小驴、小毛驴的上面，但是这前呼后拥的好多好的百姓在欢迎他，整个耶路撒冷城都震撼起来。到底这谁？他们一看，从加利利来的那一位先知，还有人说他就是弥赛亚，从神而来的，神们要欢迎他，列队的欢迎他。当时犹太人心态是怎么样的呢？ 当然呢，他们恨恶残暴的罗马统治者，所以他们何等希望有一个人从当中兴起来，带领他们来到啊，来推翻罗马的统治，那复国。于是他们就有自己的君王了，这个受罗马皇帝的奴隶。他们盼望神这些众先知曾经应许过他们的那一位弥赛亚，为他们带来民族的大复兴。群众列队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于是高声的大唱：“何善哪，归于大卫的子孙！因为他这位大卫子孙是神应许的弥赛亚，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哪，何善哪什么意思啊？”圣经的作者这样解释，和神呢要求救的意思，一方面颂赞，一方面欢迎，在同一方面在欢迎呐喊的当中，求你救救我们，垂顾我们的苦情，你要成为那我们的救星啊，是不是？那他们的心里面就这样向往，看着耶稣，看着耶稣进耶路撒冷是要做什么呢？没错，耶稣他很清楚，他就是圣经所应许的弥赛亚，他很清楚的位分，那更清楚的是什么呢？是神差派他来到世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在约翰福音啊，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特别讲到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有恩典与真理，见过他荣光，正是独生子的荣光。那世界上面没有人见过神，神是谁啊？他怎么样呢？不是很具体，很能了解，不能掌握的。但是道成了肉身，神降生为人，住在他们当中，住在我们当中，做人世间的时候，每一个人可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是不是啊？听到他讲的，看到所为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怎么样，因为神在身上确确实实看到神的荣耀，因为他是有真理、有恩典的主。真理、恩典如何显明出来呢？在耶稣三年多传道的生涯当中，我们都看到很清楚了。耶稣一面出来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同时他又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于是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看到怜悯他们。但他们带来有病的话，耶稣为了治病，带来被鬼鬼附的话，耶稣为他们赶鬼。不但这样子，耶稣还开口该讲到许许多多天国的道理。所以你知道吗？耶稣几年的传道生涯的当中，充满了恩典。什么恩典？医治、看顾啊、赶鬼、帮助你有贫穷、有需要的人。他有什么恩典？因为有什么真理？因为他在他们宣讲圣经讲到，他就讲的带着能力，也带着权柄，将神国的道理要宣讲，要教导他们明白天国已经降临在你们当中，因为我就是神的差派而来的弥赛亚。是的，耶稣是弥赛亚，清清楚楚的在初期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约翰，这施洗约翰，这约旦河外替人施洗那位传悔改的道理那位约翰，他看见耶稣也来到那个地方，要听他讲道，要接受他死罪的洗礼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的儿子。”看吗？他要在众人面前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说他从神那边领受的启示，如果他为人施洗的时候看到有圣灵降在他身上，那个就是神的儿子。他见证说，当他替耶稣受施洗的时候，耶稣从水里上来，确确实实看到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于是乎很明确的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不但这样子，当耶稣传道的时候，人问他：“你神的儿子吗？”耶稣也这样承认：“我就是神的儿子，从神那边蒙差派到人世间的。”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确确实实是神的儿子，正差派来世上的弥赛亚。我们刚才谈到了，在耶稣传道之期，他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神迹奇事，所以周围的群众听到也看到，于是我心里面认定他就是那一位旧约先知所应许的弥赛亚，他们等待的救主。就他们有点不明白，不明白什么？他明白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不但是要为以色列，不是要人应许的弥赛亚，不是要成为以色列的霸主，替他们推翻罗马帝国，让他们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成为他们王。这个不是弥赛亚的工作，不是神的心意，他们不明白。所以心意是什么呢？弥赛亚来到世间，来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主，为人类带来灵命的复兴，这个是弥赛亚来到世上最重要最终的目的。他们虽然不明白，但是耶稣很清楚，很清楚他来世上的目的，要完成天父的旨意。今天当我们同响应着当年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进耶路撒冷路上一面走一面唱何善哪、啊、何善哪、啊、的那个歌声的时候，让我们一同的审查，到底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吗？到底我们亲耳知道他是弥赛亚吗？我们亲耳知道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吗？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多深呢？耶稣清楚，要清楚他来世上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明白，他要完成神的旨意，他明明知道前面等待他是苦难、鞭伤还有被杀，但是他勇于承担，在快要进入耶路撒冷之前还记住塞加利亚先知的应许，所以他为成就这个应许的缘故，于是特别在门徒在附近的人在那边带驴驹子来，让他骑在上面进去。就这个时代，一个王如果高头骏马进来的时候，是一个怎么讲啊，一个大能的勇士是吧，那种啊，可打仗的啊，是一个霸主。但是这驴驹子来的话，不是为征战而来，乃是为什么？但为他们的国家，为人民带来和平。所以再来读一下撒加利亚书九章第九节的预言，怎么说呢？西安的居民呢，应当大大的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们的王来到这个地方，他是公义的，就施行拯救，谦谦和骑在驴，来骑驴的驹子，小驴子进来的，是告诉他们，这一个王来的时候，不是带来征战，不是带来苦难，乃是将和平，人间的和平带进你们的当中。耶稣进去的时候，就给他们啊，知道他是应验了旧约先知弥赛亚的预言。这预言带出来是谦谦和和的，要施行拯救。耶稣如何施行拯救呢？他要成为全人类，不单是以色列民，那全人类的赎罪羊羔。我们都清楚，记得刚才谈过了啊，这是约翰在约旦河外那个宣讲悔改的道理的时候，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他曾经说过：“看哪，神的羔羊是谁呀？”直到是耶稣，耶稣在那边走过的时候，他跟所有的门徒讲，跟随他的人讲，他说这个就是神的羔羊，他要来除去，他要背负世人的罪孽。记得吗？当年就有好几个门徒了，其中有安德烈，很可能另外一个门徒约翰，听到的时候他们就跟随了耶稣。耶稣又举着他们，耶稣没有，要转个头来看看他们，就对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他说：“我们住，他们夫子，你住那里？你在什么地方住啊？”我们看一下。他说：“就说你们来看。”于是乎，门徒一个一个的跟随着耶稣，聆听了教训，也学习他如何传道，领人到主的跟，领人到父神里面去。 在传福音过了三年多的时候，耶稣知道他也面对前面这什么前面在这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是吧？特别的遭遇门徒在还没有进耶路撒冷之前，记得吗？在走到伯大尼要出发的时候，他要特别告诉他门徒，给他们心理的准备一下，让他们清楚到前面他们会面对什么。所以在用马可福音的十章的地方，也叫十二个门徒来，将他所要遭遇的事情，将要遭遇的事情告诉他们。他说，看啊，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就他自己啊，将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的手当中，他们要定我的死罪，那交给外邦人，交给罗马人。主耶稣先讲好这个预言，告诉他们将会发生的事情，他们将要欺弄我啊，还要推唾沫在我的脸上面，鞭打我，杀害我。但是你们不用怕，不用怕，因为三天之后我要从坟墓当中复活，你们不用怕。有心理的准备，要发生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很清楚，很清楚，他来世上要成就的是成为人类的赎罪羔羊。所以他有勇气走上这条路，他愿意甘心顺服天父的安排。跟着他就告诉门徒说，他说人子来并不是要服侍人，乃是要服侍，并不是要人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这一次进入耶路撒冷，他在那个地方不是要行神的神迹奇事，不要赶鬼治病，他进去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面对前面的痛苦，凌辱，鞭打，最后便钉在十架上，成为世人的赎罪羊羔。那么你可能问，为什么耶稣必须要走这个苦难的十架路呢？圣经里面亲口告诉我们，世人的光景怎么样？在罗马书那边说到，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本是神所做的，本是有神的形象的，但是因为你与我，我们全人类都在罪恶当中堕落了。罪带来是什么？罪带来审判。罪带来什么？审判，这是审判，定了我们死。神说过了，我们违背神的时候，离弃神，违背神的典章律例来生活的时候，唯一的路就是走上死亡的路。但是神告诉我们，虽然罪的功德乃死，但是神的恩赐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今天任何人都可以从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个就是应许的弥赛亚，我们叫基督耶稣，从他身上我们得到救恩，要他来这施行拯救。在彼得前书这样告诉我们，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卖不完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你将自己交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到医治。今天你与我，还迷路的羔羊，到如今也归到我们灵魂的牧者监督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今天人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方式，用我们的努力，可以挣脱死亡的危险，死亡的审判临到我们每一个有罪的人。唯一的出路是什么？就是有一位无罪的，没有罪的，可代替我们有罪的人来接受神给我们的刑罚。罪中断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罪使我们与神隔离，罪带我们去死亡，永远的死亡，离开神的面。但神说，我爱我这造的人，我爱他们， 我希望他能挽回过来，有什么办法呢？这神的智慧，神的安排当中，真想到唯一出路就是一位无罪的公义的公义者，无罪者才能代替你的不义有罪的人。谁呀？在哪里找到这样一位一个无罪的人？找到吗？真找得到，他才能代替一个人，代替一个人承担他的罪债，他的刑罚而已。全人类谁能够承担起来呀？神说，我有一个办法，这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亲自成为人，代替他们担当他们的罪。只有公义的神，有能力的神，生命的主宰，无罪的神，他来世间的时候，他能够替全人类赎罪。清楚告诉了我们，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到世界上面，他的道成肉身，这是恩典与真理的汇合。主耶稣，弟兄姐妹，每逢到了这个受难节最后的节期的时候，让我们同静默在神的面前，回想一下这个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智慧，何等的能力。什么？这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儿子竟然愿意来到世间上面，为人，为你，为我的罪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在彼得前书继续作者这样说，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为罪受死，这是义代替不义的，于是乎他就将我们愿意相信他跟从他的罪人引到神的跟前。因为当我们到神的跟前，神看到是什么？看到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了我们罪债，也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于是乎神就看我们为义，又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使徒约翰在这些福音书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到一切所有的人，任何的人，不论你的种族，你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公民，你只要来到抬头仰望说我是有罪的，我今天知道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愿意将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不需要面对死亡了。因为那个时候信主那刹那，那一刻有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反得永生，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他是耶稣基督，这位救援是应许的弥赛亚，这位圣经才称了基督耶稣，差遣他来到世界上，不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在撒加利亚先知书里面预言当中讲到耶稣他是王，他是王啊，他的公义是能拯救这个王，是谦谦和和的进来，是什么？带橄榄枝进来的，这走着中世猪的路，中世枝的路上进来的，带着和平，带着恩典进入耶路撒冷。他进耶路撒冷不是审判，不是这兴兵作乱，不是，他带来的是什么？和平，让神的恩典救恩带到他们的当中。他是王，他是怎么样一位王呢？我们知道吗？在约翰福音18章记载这段的故事，当时进去的时候， 执掌的兵丁，罗马的兵丁就抓了耶稣。后来他们搞不好了，知道要唯一能够判耶稣死罪的叫罗马的官长，于是将耶稣带到比拉多那边去。比拉多可能那个时候是住在那个安东尼亚堡的里面，听到人声沸腾的时候，他出来到底什么事，他问什么事。于是祭司长跟其他人来告耶稣告状，说你看这个人来煽动我们，因为他自称为什么？自称为犹大人的王，这样称为犹太人的王。所以比拉多就进了衙门去，就看到耶稣，就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吧？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到我对你说的呢？彼得多就说了，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我祭司长这样交给我是这样告你的，你认不认？你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你是煽动民众来这背叛，是不是在搞革命啊？在那边骚动我们，是不是你？耶稣回答怎么说？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如果属于这个世界的话，我的什么？我的里面，我的军队啊，我里面的属的母民呢，就愿意放过你们，我臣不必要为我征战，以致我不会被交在犹太人，也不会交在你的手的里面。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要说我是王，没错，但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彼得就是跟着问他了，那么你是王吗？他就说，继续问他，你是王吗？别不明白他说什么。他也说，解释给他听，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这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话。彼得就问他，真理是什么？真理什么？他说，我是王，没错，但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不是犹大国的王，我不是以色列国的王，我也不是其他周围列国里面任何一个国家的王，我不是要做个霸主，我来的是什么？来将天上的国度的真理要教导世间的人，跟从他的人听到真理，明白真理，于是他就蒙福成为神国的子民。别再问他，真理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真理呢？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所以比拉多心里面也想知道，还要寻找，好像今天许许多多人在寻找真理何在，什么是真理，真理带给我们什么。耶稣他告诉周围的人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就是神，创造万有的神，创造人类的主宰，没有人能够带你们去，唯有我是唯一通到天父，创造天的万有主宰的道路，在我那边有真理，有生命，你们来听，你们来跟从，你们的效法，你们来接受这个福音吧。是的，耶稣到世上来，他并不是成为一个政治家，也不是要成为一个军事家，他是上来不是在建立地上的王国，或者跟列强而争霸，不是，他不是，他乃是建立天上的国，将天国带到人间来，并且要为将来在天上的国度来工作，要建立那个永恒的国度，将所有信奉他的人，愿意跟从他的人，要诚心利益，诚心悔改的人，离罪的人，带到神的跟前来，然后成为神所管制的天国里面的子民。耶稣不要成为这世上的君王，他是要将人带到神的跟前，成为天国的子民。他的工具是什么？不是最好的最先进的武器，而什么？圣灵的大能，靠着福音与真理，在人的心里面激动人的心，让人的自罪，让人的悔改，归向真神，然后成为世上的光与盐，如此就将和平带到这个世上来了。耶稣就是那使人和好，与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的主。 是让人彼此对敌，彼此成仇，那么怎么能够有和平呢？唯有和平是当人然后转向神，离开他犯罪，离开过去彼此攻击攻打的那个这样的情况，才要在神面前与神和好的人，才懂得怎么与人和好。所以在以弗所书这样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于是乎他这个救恩成就之后，让人与人之间的冤仇能够化解。我们说人与人之间何等多的墙，一封封墙隔开了我们，我们周围的人彼此的攻打，彼此攻击，彼此的陷害对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灵当中都盼望能够与人和睦同居。但在这个犯罪的世界当中，每一个人自私自利，怎么能够有和平呢？要是说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办法就是人来到神的跟前，靠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救恩，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救主，于是乎我们可解决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那封墙。人犯罪，神万不可以有罪为无罪，甚至圣洁公义的神，罪在他面前是可厌恶的，是可恨恶的，神不能容忍罪，所以人的罪不能到神的跟前来。而神的跟前来的时候，神的愤怒就会临到他们，神刑罚会临到他们。唯一的办法是耶稣成为我们带罪的羔羊。当你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的时候，于是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与神和好，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得神的生命，得神的生命，这生命在我们孕育在我们的里面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能够有神的性情，活出神的样式来，于是我们才懂得与人和好，以前结怨的，以前仇恨的，于是乎我们能够与他和好，生活在一起。这个叫耶稣带来人世间的和平。以赛亚先知在他预言到基督耶稣，基督弥赛亚降生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要来的这一位是和平的君，和平的君要为人世间带来和平。是耶稣，他是主，他是王。圣经里面亲口告诉我们，主耶稣他如何的，他虽然有神的形象，但是自己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不与神争啊，没有的，他很愿意谦卑。圣经里面谦谦和和的来我们当中，他谦卑的成奴仆的形象，成人的样式，这人的样式叫做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最残酷的一个刑罚，就是甘心愿意为了成就神的天父的旨意的缘故，他甘心乐意接受这个使命，让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父神将他升为至高，有他的顺服，因为他三天之后就从死里复活，他被升到至高，神赐给他高乎万民之上的名啊，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一切受造之物，都用耶稣的名，我们屈膝，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是的，他是主，要他是复活的主。今天你与我，如果说我们信主，我要成为耶稣的门徒的话，我们要跟随主，要效法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明白耶稣基督降生在世上的目的是什么，明白也听到耶稣教训，这种为人我们要效法他，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成为世界上的盐。今天我们同来宗教节的主日，我们同和散啊，我们这样唱的时候，愿我们同来同样的像几千年、两千年前犹太人拥戴耶稣为王，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反思，在这个最后受难周的开始，可以说是圣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反思到底我们存怎么的心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是如何的跟随他的呢？我说我认清楚耶稣怎么样一位的弥赛亚大君王， 我们心目中的耶稣是怎么样的呢？是圣诞老人有求必应的呢？还是中国庙里面的财神呢？我们到底从什么心态来跟从耶稣呢？刚才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的，他谦卑，他有人的爱，他公义和平，在生命当中，在十字架上面汇集的是什么？是他的何等的谦和，何等的慈悲怜悯，因为神爱的缘故，他愿意宁可就受到死的咒诅，成就了神的圣洁的公圣洁公平的那个公义的审判。于是乎，当每一个人来到跟前的时候，都能够接受了救恩之后，甚至成就了和平，让人与人的间，人与神的间，那再次和睦在一起。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需要前瞻，前瞻。要接受几天之后，耶稣要受死，受死之后三天要复活，一周之后我们要同来庆个复活节，他不要忘记。复活节前还有受难节呢，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来思念我们的复活的主，曾经经过死亡，经过苦难，然后才升天，被坐在神父神的右边。如今他是永活的神，是我们大君王，不断为你与我祷告，所以让我们一同来到他跟前敬拜，高唱哈利路亚，高唱何塞纳何塞纳，因为他实在是主，是永活的主。当我们高唱的时候，我们同时聆听到主耶稣跟我们讲，来来，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今天让我们来到朝见神的时候，听了神的呼声，愿意对着说，主啊，我来救你，我来救你。当我们这样回应的时候，就说明我愿意承认耶稣是，承认接受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宰，是我生命的王。同一个时候，我听到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们要跟从耶稣走十字架的路。当我们认定他是我生命的主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确认我天国子民的身份，我愿意放下心中的执着，脱离私欲的捆绑，不再凭我们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的意志来挣扎，乃是靠了主的恩典来突破罪恶的权势，不再依靠或寄望地上的权势政权。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当中，哎呀，从今年一月开始，美国政坛，我们现在看到世界的政坛里面多少多少混乱，多少的争斗的事情发生。我要看看周围，从去年开始，我们被那个冠状病毒的那感染，多少人因此死亡。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赶快为我们带来疫苗，我们希望所有的国家能够合作，为全世界的人民带来幸福，解决面对这个胸前的瘟疫的那个害。我们以为政府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一切民生的需用，弟兄姐妹，千万记住，我们的盼望不在乎任何的政客、任何的人。没错，信徒可以参政，甚至应当参政，甚至为社会的公益来做点事情，没错的，是非常好的事情。因为今天神要我们在世上做光做盐，不单这样子，将和平公益带到我们的社会的当中。但是我们记住，人心诡诈，人受罪的势力所控制，所以唯一突破的途径，就是抬头仰望那位爱我们、成就了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神，就是这样的怜悯我们。我们不再靠我们这力量，我们再靠世界上面的政客或者什么政权或者什么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没错，他们很有用，很重要。但是我们最终的乃是靠那个拯救我们的主。不但这样，我们要按天国的典章来生活，我们认凡事要与让主居首位。所以当我们说对回应主说，主啊，我愿意跟从你去的时候，必须要问，我是否愿意凡事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 居首位呢？他是不是真的我的王？真的我的王？还是我来信耶稣，就为了得耶稣某一个好处，某一个好处而已，是不是呢？好多年前，好几年前，我在新加坡的时候，要报纸新闻报纸说，访问有几家非常那些 mega church 很多巨型很大很大的教会，有几千上万的人的聚会的教会，他的报纸他们报道说，他们都是传那些prosperity gospel 那些发财的那些那些福音，告诉人如何能够信主得利啊，不是吗？我前几年的很偶然，偶然在报纸上面看到，在台湾有一个女传道，有女牧师，她说信耶稣可以怎么样啊？可以得钻石。这个世界的人想在成功神学就成为到处都看到信耶稣，你可幸福，信耶稣没错，我们幸福，信耶稣可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没错，神可给我很多恩典，但不一定，不一定。所以那个报纸在新闻出来之后，新加坡有一家教会，很大很大巨型教会的牧者立刻跟那个主任就公然的宣布说，我们不是宣讲成功神学，我们宣讲了什么？是十架神学。耶稣走的是十架路，说你与我今天信耶稣的人都要跟从耶稣走十架的道路。耶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如果人要跟从我，走上十架，天天背他十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意思？跟从主的路上面，甘心像主耶稣一样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权益，他本是神的儿子，高高在上天上，但是他愿意来到世间，卑微的降在人世间，这个放下他的权益来到我们当中。今天我们做主的，是做的门徒的人，也懂得什么放弃我们的权益，忍受苦难，在世界上面有苦难，但是我们知道在主的里面有平安，我们要甘心为靠主的恩典来面对世界带给我们苦难。什么苦难？不是因为我们犯罪带来苦难，不是我们与人争斗带来苦难，乃是当我们愿意传福音，像耶稣这样子将福音传给万邦万民的时候，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不方便的地方啊，带来很多不但是我们方便的，还有别人的批评，不但是别人批评，还有别人的攻击，不但是别人的攻击，甚至给人的甚至什么，别人抓我们去放在监牢的里面，见弟兄姐妹，不是吗？在很多国家里面，有些信徒他们为了主的名的缘故甘愿忍受苦难。在这条路上面，我们学习分辨主的旨意，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像耶稣一样很清楚的，神差派他来世间上面，他的意思是什么，旨意什么，于是我们分辨之后，我们跟从到底。盼望在这一个受难周的时期当中，每一天里面我们一面高唱何善啊何善啊，同的时候我们审视我们是如何跟从主的，跟随主动机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也放下一切回应主的呼召，一生坚定的跟随主，不再后退，不再放手？你是否愿意尊耶稣基督为王？在你生命当中还有什么地方你要保留的？恳求主，还要圣灵帮助你，光照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跟随主，聆听主命，凡事让主居首位的，落落实实的一个主耶稣的门徒。我们同心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您，你给我们在这个受难周的头一天，是中树节的主日，来纪念到你就是神所应许来世上的弥赛亚，你是我们人类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是恩典怜悯我们，我们这一班成回你的儿女，成回你的门徒的人，谁如何跟随你的脚踪，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被你所用，主，我们凡事让你居首位，让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管我们的每一天每时每刻， 使用我们，将荣耀归给你的圣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愿神赐福你们。